第一点哈，你一般醒过来的时候身体都会抖一下哈，那个叫降落不良。因为你飞机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撞落地嘛，哦。那一般来讲的话，你会突然间醒过来。一般你如果睡在你旁边的人会觉得说你突然抖一下，其实你是灵体又回来了。我说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啦。那这是第一个啦，哦。第二个，你说你现在做了可能七个或十几个或甚至二十几个梦，为什么你没有一个记得住？那一样的，刚这已经回答过你的，就是不能记啦。因为记的话，你那个体验哈，你对人生的体验哈，就会变得。怎么讲？就是说不用玩了嘛，我们在一起打牌哈。那我的以后所有的东西呢？你过来已经大家决定，比如说你的以后所里头有十种可能性，那你都玩过一遍了。玩过一遍，你最后觉得说，哎，我要所谓的 C 方案好了 ，C 计划，我自己选择的 C 计划回来了。好，那我在人生里面我要去过 C 计划了。你已经知道啦，那如果你觉察的话，那 C 计划要玩什么？在以实际上来讲的话，哈，它会让你觉得你的。物质跟你心梦世界里面哦，基本上不太会让你相通啦。就像如果你的手机里面会渗漏别人的讲话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讲话。我在跟你讲话，好，别人他插进来，怎么突然间讲一讲国语，对方变成一个英文在讲话，或者是西班牙语在讲话？那这种渗漏进来的话呢，你的本台就不清楚了。所以呢，你在梦境里面的话，事实上你所做的决定哈，回到人生里面，你会去重过一次。而且这个重过基本上都是在十种可能性里面你选一个，因为它这个必须要经过转译啦，也就是你在那边讲他们所有的临界方言嘛，你在那边讲的，你跟对方沟通的，这就是直接认知，那些经验、那些意识上的演化、那些意识上的拓展，是以你现有的肉身去那边感受、体验的回来的，没有错。可是，一回来的话，基本上它不太会有渗漏。好，因为一般会渗漏的东西哈，都是跟你实相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说，不是转移的东西，它比较会渗漏。啊，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样去觉察，怎么样去记它哈？其实，在梦境化的价值完成，或者是梦意识里头说，里面还就是早期赛斯课里面都有在教啦，就你随时去记你的梦，用录音机用纸，反正你记一记在，你一醒过来立刻有这种，而且在睡之前哈，你就告诉你自己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虽然醒过来，但是我会记得我的梦，给自己强烈这个暗示。第二个就是，我是带问题进去的，我会带答案回来，我带来的都是最好的答案。如果你给自己强烈这两个信念跟暗示的话，哈，你会常常做梦会醒过来。那醒过来的话，你把它写一写再去睡。对，那你再去慢慢观察，你观察到说，哎，其实我写下来的东西，哈，怎么跟实际上的东西，哎，都有一些关联性。而有一些所谓的象征意义在的时候，哈，那个觉察会越来越强。到最后的话，就变成所谓的圣人无梦，因为你进梦的时候呢，你是带着觉察进去的，那你是作弊啦，基本上是作弊，因为，哎，那边的资料你都知道，你回来的你演得很轻松啊，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天在舞台剧里头，你演一个曹操，那你在曹操的时候，你所有的曹操的感情要出来的前提是，你要真的认为你是曹操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是在外面呢，人家跟你讲，哎，你就要讲这些话啊，就曹操就讲这些话，然后做某个动作，然后舞两下大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到你的实相世界，你曹操演下来的哈，就不是那么像曹操，就不会入戏太深啦，那么体验会比较浅一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意识其实只是拓展而已，所以你还是可以体验，而且你可以改变。事实上在赛斯书里头他有提到说，你在梦境改变你演化的东西，实际你不一定会再发生的。就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我在梦中，我梦到我到 Lake Tahoe， 然后在山边撞我那个刚买的新车 Lexus 400 去撞车。那这个呢，因为我去游湖、哦啊、下大雪，那已经给我这样的暗示了吗？我在梦中已经实验过一次了，而且场景都一样了。好，那我在实相世界的时候，因为我平常都有在觉察，我都觉察到我梦境的东西在实际上是有关联的，所以那个场景就不会再发生了。为什么？因为我到那边，我看到下雪，我知道了，我不会再去了。当下是威力之点，我当时就改变我的计划，我不会采取计划 C， 我可能采取计划 D。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个经验，没有撞车的经验。 其实他在讲说所有的物质实相的事件是梦境先演化才有的，他甚至到最后他是在这样告诉你了，他说梦境的所有的经验最后你在这个十种可能或五种可能当中你选一个可能性，然后你在你的实境上去发生。那当你有这样的觉察的时候呢，你事实上有你不希望的东西你就不会再发生了啊。那反过头来讲，那但是那个经验你就会比较浅啦、啊、那种经验会比较浅，比如说我去追一个异性，然后呢我觉得一个异性伤害我了，好，那我在梦境里面我被你伤害了，我知道了，对不对？可是那个伤害比较浅嘛，因为那个伤害我醒过来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呢我不理那个经验，然后呢我在实相我就做这样事情，然后我一样被你伤害了，可是这个伤害就比较重嘛，这感受就比较深刻嘛，对对对，因为你醒过来，而且那时间很短嘛。我在梦境里面被一个异性伤害了，而那个伤害呢在时间上感受上是有的，但是是浅的，是短的，好，或者在心理上是短的，可是在肉体上的话，在实相世界里面的话，那就是可能好几十年咯，对不对？你必须慢慢去演到后来就，我被你伤害了，对，那就是说，那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因为每个东西哈，一样的就是叫做机会成本嘛。你选择这样的浇筑，你就没有另外一个浇筑嘛。我今天是佛教徒，我感受不到基督教的感受嘛。我今天是基督徒，我感受不到佛教徒的感受嘛，对不对？所以呢，你选择什么样，你自动的会把另外一个经验 block out 在你的意识以外，对不对？所以你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感觉之外，比如说你选择一个肉身是男的，那么你就不能有女人的经验呢？除非在你的意识上先扩展呢，那就变同性恋呢？没开玩笑的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整个这一章里面哈，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玩味的，就是说他在提到的，我念的那个第一句话了啊。那第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你能够在梦境变得有意识，那么相对的那事件就变成不可能，因为它跟你的实相是抵触的。那我刚刚提过，用这句话去带你的所有的生活经验。你认为你老公是不可能爱你的，那么事实上他已经在你的实相世界变成不可能了，对不对？他会爱你，他也会让你去体验他不爱你的感受嘛。那你觉得说你到这个团体是不被欢迎的啊，你觉得说你是个没有价值的，那么在意识上你已经把这个东西推开在你的实相之外了，因为他跟你所认知的实相不合，这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对。所以真正祈祷的目的就是你全然相信你是被照顾的，被恩宠的，对，你相信了，那么下面是什么叫顺理成章嘛？我就是收获，我是收获，我不是耕耘，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收获，只有人类是在耕耘嘛。假设说你今天你回到了一种本我状态的话，你只要送你的要求，送订单，订单写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就好了。我下什么订单啊？我相信这个订单会被满足，因为什么？因为物质实相是内我思想跟感情的对等物，所以呢，你送订单的话，在基督教里头他讲得很清楚，你要送一个订单哈，你要想说这件事情，希望上帝在今天二月底啊四月之前给我成全，这个第一要时间，对不对？要讲啊。第二呢，成全的程度是怎么样？这你要讲清楚啊。因为你订单写不清楚的话，上帝没有办法满足你嘛，上帝可以退回来说你订单重写，那因为你送了订单之后呢，你就相信上帝会给你嘛，啊，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会给你，上帝不可能给你嘛。所以实相世界你不管看秘密也好，不管看哪一本书哈，它都是告诉你你怎么样去下订单。但是下订单里头这里有一个美感啦，有一个15度的差异啦。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十一奉献哈，你奉献的 10%， 你觉得有富足感奉献出去，所以上帝给你更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反过头来是因为我要得更多，所以我才给 10%， 那是完全不同哦。嘿，那心思意念不同哦。有的人是讲说因为我不在乎这些了，我把所有东西就献给上帝，我把我的人生献给上帝，我为社会去做事，这个是会得到更多的，没有错。可是换个说法，因为你要得到更多，所以你去献给上帝，那是错咯，因为这个完全不同的一种角度了。所以我在想说你怎么样的心思意念，然后对方回应你这种东西基本上是必须要看你的心的出发点是什么。因为物质是思想跟感情的对等物， 物质是思想跟感情的对等物。物质如果是思想跟感情的对等物的话，那你投出去是什么？你投出去的是说，哦，你看我献给教会50万，所以呢教会会让我赚100万、那你在trade嘛，你在做生意，你得不到的，因为你带的是匮乏，你不带的是一种富足，对不对？但是话会说回来，我今天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想share，真的很好，真的好富足，好快乐，好，那我把东西给大家，我真的是诚心诚意给大家，我是真的会得到更多，但是不是因为我要得到更多所以我给，这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讲的题目就是说，怎么样在逆境当中，怎么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能够改变情绪。那我当然不能讲话了，不过如果我讲的话，我讲说对我来讲根本没有逆境，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哪来的逆境？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的出发点的问题啊。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往上跳的最好机会，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是叫逆境，在佛家叫做逆增上缘，逆增上缘，增上缘。对，我希望这个不要落到一种叫做批评，我不是批评啦，我完全不是批评，我只是在谈这个角度啦。因为我们谈到说，物质实相是内我思想跟感情的对等物，所以呢，你的思想怎么样，你的想法，你的感情怎么样，它给你的是相对的对等物，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呢，我们就在探讨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二并不等于一加一啦，二可以等于其他东西。因为你多了钱，我们教会很有钱，我们教会大概比我们这个读书会大概大3倍4倍吧，哦，他们一年大概100万的收入了。我看过他们的那个财务报告，他一段时间会给一个财务，那蛮有钱的。那我是觉得说这种东西我们不需要这个钱，拍谁，我们很有钱，而不是说有钱才能做事，不一定啦。我是觉得走到这个读书会了，第一件事情先让自己有被爱的感觉，而不是任何物质实相的，就是说因为男女关系，因为生意问题，因为什么样的利害关系，而是你进来我们从心里面真的爱对方，真的关心对方，真的不会以对方的好来认为自己的一种威胁，或以对方的不好来苛责对方。先有这种感觉之后，其实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互相的一种，大家见面后就见面，那不见面走到哪里去我根本不知道，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你。那所以来到这边的话，我们先学着让自己心中充满着欢乐，充满着爱，然后呢带出去之后，你会发现说你在外面里头你会 practice 非常好。因为这种的话，你在这里，我们在这边没有任何的要求，也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任何说需要你怎么做，没有，真的没有，对不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大家分享，我就觉得很快乐，这样就好了。对，嘿。